有的血都要带在倒在砍的脚那里，又要把所有的自由都取下，正如羊羔的自由一样。祭司要按献给耶和华火祭的条例烧在坛上，因犯的罪，祭司要为他赎了，他必蒙赦免。神赦免了他的罪，这个赎罪在原文的意思是遮盖他的罪，遮盖，意思就是说，神看血，神看血，神不看血下面遮盖的罪，神看血，所以神也赦免了他，但是牛羊的血不能够赎罪，只是遮盖，把你的罪盖上，但是这是律法允许的，不像新约这样完全，就是神的儿子来了，他就一次钉十字架，不需要我犯一个罪献一个牛，下次犯个罪再献个羊，不需要，主耶稣一次，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这个赎罪祭是一次献上就永远完全，永远完全，这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恩典，这是神给我们预备的。昨天我们也在这里说到，有人就问一个问题，就说，你们基督徒里头讲啊，得救，好像就是你们得救了就，就不得了了，我们这些就得不了救了，哈，好像就觉得有点偏心了，好像基督徒有点不同了。那么我就告诉他，我说圣经里讲啊，神爱世人，每一个人神都要救。问题是你要不要神救，不是神不救你。我就举一个例，有一次在一个海上，有一只大船，就看见有一个小船翻了，这个大船风浪没有影响它，小船翻了，翻了的时候很多人就在海里面喊救命，这个大船上就丢了很多救生线下去。你相信的人，你说我愿意得救的，你就去抓救生圈，你说我不要，我靠凭我自己，那么你就不要了。所以得不得救是你自己要不要的问题，不是救生圈丢不丢给你。神爱世人，每一个人他都给你救生圈，就是你自己要不要。如果你说我心里要，你去抓一个救生圈嘛，你就得救了。而你说我不要，那就没有办法。所以今天的问题不是神偏心，也不是基督徒特殊，你们就得救了，我们没有得救，乃是说都可以得救，神都愿意拯救，神爱世人，神不愿意一个人灭亡，一个人沉沦。但是问题就是说，你自己要不要这个救恩？如果我们一个人他不愿意要这个救恩，好了，你说神把救生圈都丢给你了，那你都不要，那就没有办法。所以一个人如果你就是不认识神，你有心里面你向神简单的把你的心告诉神，我不认识你，但是我愿意认识你，你知道宇宙中间有一位神，你认识了他，这是一辈子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你说我愿意认识你，但是求你使我能够认识你，而凭我不能认识你，求你使我能够认识你，那么我好像是要靠你来拯救我。很多人就是这样，你只要有一个心到神的面前去，你愿意把你的心向神敞开，你把你心里要的告诉神，神一定拯救，除了你要拒绝他，你不要，那就没有办法。好，我们再看主耶稣来作为赎罪祭，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因此他必须有一个血肉之体，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第二个，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那里说到的，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上一次我们说的那个原文，不是亲自照样，是接近靠近，就是说我们的血肉之体是靠近的。那你看第二。 希伯来书第二章四节讲，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非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照样这一个字在原文是靠近，神所创造的血肉之体有许多，牛是有血肉之体，羊也有血肉之体，人也有血肉之体，主耶稣这个血肉之体是和我们的血肉之体接近而不完全一样，这是圣经给我们讲的。所以如果要把主耶稣的血肉之体跟我们完全说成一样，这是错的，因为我们讲来源不同，刚刚讲了，这是错的，圣经里没有这样讲。而且我们看主耶稣这个血肉之体和我们有许多地方是不同的，是不同的啊。那么第一个不同这个要请我们读希伯来书，就是这个第二章十八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主耶稣的血肉之体是常常受试探的，因为魔鬼要试探他，世界要试探他，罪也会在那里试探他。但是请你读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好了，主耶稣在任何试探的面前他不会犯罪的，我们就不同了，我们在世界试探的面前我们会犯罪，我们会软弱，我们会失败，主耶稣没有犯罪。这里告诉我，你记得比拉多有三次来说，对犹太人讲，我查不出他有罪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讲，你们谁能指证我有罪了？所以主耶稣没有罪的行为，主耶稣他里面有神圣灵怀润，所以他里面没有罪的心情，没有罪的心情，因为神在他的里面，圣灵是他从圣灵来，他没有罪的性情，也没有罪的行为，所以他才能够为我们担罪。如果照着刚刚我们发给大家那一张纸上面讲的，他说主耶稣是救人，和罪有牵连，和撒旦有牵连，和世界有牵连，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个主耶稣自己都要拯救自己，看到没有，他要为自己赎罪啊，啊，他怎么来救我们啊？他因为他有很多的牵连在他身上，好不好？如果他是救人，他怎么能救我们？就是因为他血肉之体跟我们不同，他才能救我们。他没有罪性，他没有罪的行为，他跟世界没有关系。这是上次我们读过，我们讲经上也有，他跟撒旦没有关系，他跟罪没有关系，所以他才救赎我们。所以我们看旧约的大祭司，以色列人的大祭司为以色列人赎罪的时候，首先他要为自己赎罪，他要杀一只牛，先把自己的罪赎了，他才能帮别人去献祭。但是主耶稣不需要，因为他本身就没有罪。好，我想这个就是很清楚了。下面我们还要讲一点除了主耶稣这个肉身像我们一样能够受很多的试探，他没有罪，下面我们就要说主耶稣的肉身在许多方面跟我们不同。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一节，马太福音十七章第一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好，我们就读到这里。 主耶稣可以变形象，看到没有？这是他的血肉肢体变了，这个血肉肢体面貌也变了。那么我们能不能够变呢？我们不能够变，这就说明他的血肉肢体跟我们不同，好吧？好，那么主耶稣的血肉肢体还能够赦免人的罪，请你读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由入室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前王的话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拿起一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这里是说人子有赦罪的权柄，看到没有？他不是说神子赦罪的权柄。我们是人，我们没有赦罪的权柄。主耶稣有血肉肢体，他有赦罪的权柄。啊，所以他说人子在地上，人子原文没有子字啊，你。所以这个不要翻成是人的儿子的意思。好，那个就是人啊，主耶稣来是作为人。这里第六节，我们先从第二节，第二节他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这是主耶稣说的话。后来马上就说第六节，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就都惊奇，就归荣耀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权柄赐给人，看到没有？他没有加上一个子字在后面。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来就是做人，做人。所以他前面第六节说人子在地上，他没有说是神子，他没有突出我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当然有赦罪的权柄，但是主耶稣他是人，他有，为什么？他的血肉肢体有赦罪的权柄。我们上次也说过，我们不能把主耶稣的血肉肢体和里面和神住在他里面，神在他里面这个关系割开，把它分开来讲，神是神，主耶稣的肉体是肉体，不能把它分开的。他们，所以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就是一个，这不能分的。”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他说话就是他这个人在说话嘛。他说赦免人，就是他嘴巴在说这个话，赦免的话。他医治人是他手在医治人，他的血肉之体可以赦罪的。赦别人的罪可以医治人。好，那么他有赦罪的权柄，跟我们不同，我们竟然没有一个赦罪的权柄。那么下面我们要讲主耶稣这个血肉之体可以受人的敬拜啊，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九章。35节，35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好了，他拜耶稣，这里没有把他分开来拜，就是我拜耶稣里面那个神的儿子，他不是这样来拜，他就要拜主耶稣这个血肉之体，他就拜他了。 所以不能把耶稣的血肉之体和他里面的神分开，是一个，他就拜耶稣了。所以耶稣的血肉之体可以受人的敬拜，今天我们的血肉之体不行。虽然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有神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能说我里面住了圣灵我就可以受人的敬拜，那是错的，那是错的啊，只有主耶稣可以的。所以主耶稣在地上说，他说的话他做的事都是父在做自己的事，因此人看见他就是看见了父。我们那个看见主耶稣，你不是看见他里面的父啊，你是看见他那个血肉之体的，那就是看见了神。还有一点，主耶稣的血肉之体和我们不同，他的血肉之体可以复活啊，请你读路加福音24章，第36节，路加福音24章36节，正说这话的时候，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这个字不是魂，原文是灵，以为所看见的是灵。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看，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灵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所以主耶稣复活给显给门徒看，不是他这个灵显现看，就是他这个肉身复活了。你们可以摸我，灵是没有无骨无肉的，我是有骨有肉的。主耶稣复活是带着这个肉身复活的。我们知道我们的肉身为什么不能复活，圣经里告诉我们一句话，说死是从罪来的，因为我们犯了罪以后这个肉身就要死。我这个肉身犯罪以后是受了咒诅的，亚当的肉身受咒诅，所以就死。主耶稣没有罪，所以他不该死，对不对？因为罗马书第5章12节告诉我们，死是从罪来的，主耶稣没有罪，所以主耶稣没有死。但是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确死了，而且坟墓里头有3天，那是为什么？那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他为我们的缘故就成为了罪了啊，他是没有罪的。这个要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5章，21节，哥林多后书5章21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他是没有罪的，替我们成为了罪啊，所以他就钉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成为罪。所以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就要离开他。他说：“我的神，我的主，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他就成了罪了，就在那一个时候，神就离弃他。好了，那么这里给我们就看见主耶稣的肉身和我们的肉身是不同的，我们的肉身死了不会复活的，但是我们这些基督徒要复活啊，我们复活是用一个和主耶稣的复活相不相同呢？现在请我们读腓立比书3章。腓立比书3章第20节读到21节，腓立比书新约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个就是相似不相同。主耶稣他的身体是没有罪的，是不该死的，所以他只带着他原来的身体复活了。但是我们是有罪的，我这个身体是该死的，该朽坏的。但是当我们复活的是什么情况呢？是给我们另外一个身体，有个复活的大能，把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不再是这个身体了，和主耶稣的荣耀的身体相似，好不好？不相同。所以主耶稣的身体的血肉之体和我们的血肉之体来源不同，而且各个方面我们都看见是完全不同的。复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也和主的身体不同啊，和他复活身体不同。好，这一部分我们是特别上一次因为我们讲义上写了，我们把大体讲了，没有很清楚的解释，没有着重的来讲，所以这里我们就着重的把它和弟兄姊妹有交通。下面想和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交通，就是主耶稣因为他有血肉之体，他是人，所以他就有人的灵魂体，有人的灵魂体。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请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路加福音23:46。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原文没有魂字，主耶稣这里用了一个我的灵，看到没有，那就是他的人的灵啊。主耶稣有人的灵，我的灵交在你的手里。再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13:21。约翰福音13:21。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原文不是心，原文是灵，灵里忧愁。主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这是灵里面忧愁，这是主耶稣他的人的灵里面忧愁。再请读约翰福音的11:33。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原文不是心，原文也是灵，灵里悲叹，又生忧愁。这些地方都告诉我们，主耶稣他有人的灵，他有人的灵。所以这里的记载都是讲灵里面忧愁。当他要被卖的那天晚上，犹大要去卖他的时候，他灵里面忧愁了。站在拉萨路的磨旁，他灵里面忧愁。他钉在十字架上，他把他的灵交给神了，他没有交魂啊，没有交魂。那么我们也要看主耶稣的魂，圣经里也记载他有他的魂。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26:38。 面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这里是魂里忧伤啊，三十八节。面对他们说我魂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刻吗？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原文不是心灵，原文是灵，灵愿意，肉体软弱。我们人是灵里面愿意，你做什么事情灵里愿意，但是肉体是软弱的，不能和主耶稣一同警醒。但是主耶稣在这里不是说他灵里面忧伤，他是说他魂里面，我魂里甚是忧伤。圣经里把魂和灵分得很清楚的，主耶稣有人的灵，主耶稣也有人的魂。那请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的十二章，二十七节。我现在心里忧愁，原文是魂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啊，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主耶稣的魂两次，一个是在克西马利园，一个是在约翰福音十二章，有几个细腻尼人要来见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这是指的十字架。这里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主耶稣有人的灵，有人的魂，有人的身体，血肉之体。但是他的灵和他的魂都有忧愁的感觉，但是这两个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我们人的魂的感觉，主要魂的感觉是集中在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的里面。当一个人你受了环境的一个影响，环境的刺激，马上就反映到你的思想、感情、意志里头去了，你就有一个感觉，因为你有思想嘛，你思想想了，你的感情就出来了。但是这个不一定是灵里面的感觉。我举个例来讲。有一个弟兄因为主的缘故把他抓到监狱去了。他说他一进到监狱去的呢，一进去一看那个黑房子，那么多穿着囚衣的犯人坐在那里，闻到那里的味道，他里头非常不愿意。这是魂的感觉，思想感情是魂的感觉，非常不乐意。哎呀，他巴不得说我马上就想出去，但这个牢门是锁起来的，不是你要出去就出去，出去不了的。怎么办？他回到里面去向主祷告。在这个时候啊，他里头就有一句话，就说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这个话是从灵里出来的，看到没有，从他的思想感情意志，他是不愿意蹲在这里，但是因为有神一句话在这里，这句话是神给他的，是灵里面来的，他就愿意坐在这边了。这是两个不同的感情，两个不同的感情。一个感情是从我的思想感情一直出来，另外一个感情是灵里面很深的感情。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应该都有，你是一个基督徒你都有。好的时候你自己的想法，你的思想感情意志的想法和灵里面神给你的想法是两回事情。你自己不愿意的，灵里面要你这样做。所以为什么叫背十字架？在十字架的面前人家都不愿意啊。主耶稣为什么在克西马利园他说我魂里忧愁？因为是不是主耶稣怕上十字架？我们在讲马太福音的时候专门提了主耶稣不是怕上十字架，因为主耶稣自己讲，我来就是要为羊舍命， 我的命是我不是人给我夺去的，是我自愿舍的。而且他向父祷告说，你教给我的事我已经做完了，他愿意去的。但是你知道主耶稣在这个时候走所有的环境给他都是试探，撒旦对他思想试探，对，因为他人的思想感情和意志，对他的思想试探，对他的感情试探。他不是怕死，主耶稣是一个圣洁的，无玷污无邪恶的，他不应该有罪的，跟罪没有关系的。他就知道现在要把全人类的罪怎么样来在他的身上，他要成为罪了。他是一个圣洁的神，现在罪要到他的身上，你说他是一个什么感觉啊？父要离开他，他是一个什么感觉？按理说人的感觉他是不应该有，不希望有这种事情，但是为了要顺服神，他灵里面是愿意的。所以他这里讲彼得，你们是灵里愿意，肉体怎么样？软弱。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不是怕死，他是愿意担当我们的罪，但是现在他要成为罪了，神要离弃他了。他是一个圣洁的荣耀的神，现在要到一个卑微的地步。圣经里告诉我他愿意卑微，他不与神为同等为强夺的，他愿意卑微他的自己。所以他的灵里面是绝对顺服的，但是他的思想感情意志会受外面的影响。所以他就说，我魂里忧伤都是和十字架有关系。这个时候撒旦要试探他，给他很多的压力，但是感谢神，主耶稣在这些试探里头刚刚讲他没有犯罪，他没有犯罪，他拣选十字架，他里面的顺服。所以主耶稣有，虽然有人的魂，有人的魂里面的思想感情意识，但是绝对他的思想感情意识是顺服里面的神的，神的灵的，因为里面有神的灵，是绝对顺服的。所以他在祷告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对吧，愿意照你的意思。他也说，那个杯我岂可不喝吗？他是要喝的，但是外面的试探会使他拖他跌倒，但是他不会跌倒，感谢神。好，他没有试探，他没有跌倒。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的魂会受很多的试探，因为他也有人的魂，但是他没有试探。所以他在这个魂里面忧愁，不是说他怕死，乃是说他知道他要成为一个罪。本来他是一个圣洁的，现在有罪要落到他的身上，本来神没有跟他分离过的，现在神要和他离开，因为他有，好，在这一点上他是在受试探。换一句话说，也是在受试炼。那么从圣经里我们来看，主耶稣有人的灵，有人的魂，有人的身体，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圣经里记载的非常的细，说我灵里忧伤就是灵里的忧伤，我魂里忧愁就是魂里的忧愁。他没有把两个字颠倒或者互相来用，没有的，他把它分得很清楚。所以刚刚我们讲了，我们的魂是容易受外面的试探，外面很多东西，我听见人的一句话，我里面就不高兴，好了，那就马上就反映到我的思想里来，我的感情就反映出来。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基督徒里面还有圣灵住在里头，圣灵也把他的感觉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在基督徒我们身上是两个不同的感觉，两个不同的感觉，两个不同的感情。我这一次在国内碰见一个很青年的人，他信主不久，大概不到半年多一点吧，他就有一次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信了耶稣以后啊，好像我里头有两个我，他就马上觉得有两个我了。他就举个例来讲，他是在上班，他就有一个决定，晚上吃完晚饭以后第一件事情要读圣经啊，这是他要读的。所以有一天晚上他就拿了圣经在读，可是正在读圣经的时候就想到另外一件事情了，试探就来了， 今天晚上是足球赛啊，锦标赛啊，这就来了，怎么办啊？读圣经还是看足球赛啊？他说我两个都要，是不是把他就把圣经拿到电视机门边上去，电视机也开，这里看一下进没进球，这里有读一节圣经，他说两个都做不好啊。这个时候他里头觉得说，好了，足球赛我不要了，我要好好读圣经，他追求这个。他有两个感觉，你看到没有？一个感觉是从魂来的，实际上感觉意思他喜欢打足球，踢足球。另外一个感觉，他觉得他在主面前有个心愿，我要读圣经。所以这个时候两个就开始了。那么加拉太书也就告诉我们，我们里面有圣灵和肉体相争啊，在我们里头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他说我里头有两个我，的确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定要分清楚，有一个我，有一个感觉是从圣灵来的，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假如我们不能分清楚什么是从灵来的，什么是从魂来的，我们就会走错道路。我们会把魂里面的感觉当成灵里面的感觉，当灵里面的感觉啊。所以圣经里是要我们学一个功课，要把灵和魂分开啊。因此我们今天把这一部分，就是主耶稣除了他的肉身和我们的肉身是不同以外，里面还讲了一个，就是主耶稣他有人的灵魂体。圣经里特别把灵的感觉和魂的感觉分得很清楚，分得很清楚来告诉我们。因此我们也要在主面前学一功课，来走前面的道路。好的，那么今天我想我先交通在这个地方看。这几次所交通的重点是摆在主耶稣他是道成肉身。因为主耶稣是道成肉身，所以他就有人的灵魂体，有人的灵魂体。虽然他是道成肉身，我们又看见神又在他的里面，富有在他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要用一点时间把我们这两次所讲的有一点总结，而且这个总结非常重要，这是在神学里面有史以来争论的问题。所以看来主耶稣根据圣经来看，现在在神学里面统一的认识就是说，他是真正的神，又是真正的人。在教会的历史上有一派叫做幻影派，幻呢就是虚幻的幻，梦幻的幻，影子的影。这一派的人就说主耶稣这个肉身啊，不是真正的肉身，他就是神，他这个肉身好像是个虚幻的。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这是错的，他是真正的肉身，因为他这个肉身要成为赎罪祭，所以在他身上有血流出来。那么我们为什么在读约翰福音十三章的时候读到这里，我们专门要说到主耶稣的肉身的问题，也要说主耶稣是真正的人的问题，也要说他是真正的神的问题。因为这里用了一直到今天约翰福音里头用了两个字，一个是主耶稣的魂，一个是主耶稣说我的灵啊，这两处圣经 我们都举出来过啊。你看我们把我们这个约翰福音的十三章第二十一节，十三章二十一节，我来读它啊。耶稣说了这话，邻里忧愁，主民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这里专门说到他的邻里忧愁。那现在我们请读十二章二十七节，十二章二十七节，我现在魂里忧愁，那个心是魂。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所以约翰福音是把主耶稣的灵和魂，他是分开把它写出来的。也就是说，他有人的灵，他也有人的魂。那么主耶稣也有肉体，所以这样看来，他就有人的灵魂体三样都有了啊。这是约翰福音。那么现在我们知道神学里面有一派，他是把灵魂不分的，他就说灵魂灵魂，他是这样来讲，所以他就不能够用这两节圣经来说明主耶稣是人，是真正的人，因为他否定这个人灵魂灵魂要分嘛。这里是记载的是把灵魂魂分开来，所以他也承认人是有主耶稣是真正的人和真正的神，但是他就引用了一处圣经，那就是马太福音啊，请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请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只能用这一节圣经，为什么呢？因为这节圣经说主耶稣有他的意思，看到没有？但是不要照他的意思，这个意思是人的意思，但是要照神的意思。你看他这里就说主耶稣是真正的人，因为他的 有他的意思。但是转过来我们还看看这一节，要请你再读三十八节啊，三十八节，或者我们多读一点好不好？我们从三十六节开始读。耶稣从门徒来了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大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并对他们说，我魂里甚是忧愁，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这里就已经记载了主的魂里难过，对不对？但是神学里的这一派啊，那么也就是说归正神学，他不分灵和魂，所以他不能引用这些圣经，他不能够就深一步再说了，好不好？他只能说到一步，就是主耶稣真正的人，为什么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他还有一个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是要照你的意思，好不好？他就用了我不要照我的意思，就从这里来证明主耶稣是人，有人的意思。所以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我们把灵和魂把它分清楚的时候，我们看见主耶稣这里他有人的魂，他说我魂里忧伤，有的时候就说了我魂里忧愁，有的时候是灵里忧愁，这是分得很清楚的，圣经里把它分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就要从圣经的真理里面来把它分清楚。主耶稣是真正的人，因为他有人的灵魂体。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 父啊，我把我的灵交给你，对不对？那是人的灵交给神，他有人的灵，有人的魂，他的魂里的忧伤，还有人的身体、灵魂体三个部分属于人的。但是主耶稣又是道成肉身啊，他我们就根据了圣经的话，第一个他是圣灵怀孕，第二个他是道成肉身。那么我们已经讲过十几点，就是主耶稣的肉身和我们的肉身不同，他就是真正的肉身和我们的肉身又有不同啊，这一个都是根据圣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今天要总结的就是主耶稣是真正的人。那么他的这个肉身，我们用了希伯来书的第二章里面讲，他的肉身和我们的肉身是接近的，所以用了 close to， 接近的和我们的肉身不相同。那么你们就有人就会问了，那主耶稣这个肉身和我们这个人的肉身不同，的确是这样啊。我们这个肉身是从亚当来的，我们是从父母生的，主耶稣只是从玛利亚圣灵怀孕，对不对？没有月色啊，这是很清楚，这是一个他的肉身。第二个圣经里面讲他就是道成肉身，道就是神的话，他是从神那里来成为一个肉身。希伯来书第十章又告诉我们，那里是说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他的身体是神预备的。那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为我给我预备了身体。主耶稣这个身体和我们的身体是不同，因为他是圣灵怀孕，他是道成肉身，所以这个身体是神给他预备的。但是这个身体不是幻影派所说的是虚幻的身体，不是的，他是真正的身体，因为他有人的灵魂体都有。因为他有人的灵魂体啊，所以他就是真正的人了，真正的人。但主耶稣钉十字架流血啊，主耶稣也死了，那么你说他这个身体如果不是真正的身体，不是血肉之体，怎么会流血啊？所以这里我们就有讲希伯来书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有血肉之体啊，血肉之体。那么第三点我们就讲主耶稣是真正的人，他又是真正的神，在他这个人身上。你看我们在读约翰福音十四章，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四节，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主耶稣是真正的人，但是父又在他的里面，你看到没有？所以他就是神了，而且是道成肉身，父又在他的里面，这个跟我们就不同了。我们是信了主耶稣以后圣灵才住进来，父和主耶稣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也住在我们里面。但是主耶稣不是，他生下来就是圣灵怀孕，那就是父就住在他里面。那么这是一个奥秘，我们今天想不清楚。关于主耶稣是道成肉身，在这一点我们在星期五上个星期五啊就有人问到这个问题了啊。台湾来的一个老师啊，这个老师是教数学的， 那么他来参加我们三个星期五聚会，他就提到这个问题，他说好像圣灵怀孕，他已经在教会聚会好像很长的时间了，但是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了，我们也又用现在的科学，我们也给他做了一个解释。啊，我们在这一次我们也讲过，你说那个复制那个羊的问题，多的复制这个羊的问题，一个白颜色的一个羊和一个黑颜色的一个羊，可以把黑颜色这个羊的一个细胞拿出来，把它细胞的 DNA 分出来，遗传物质分出来，种在这个白羊的肚子里去，然后这个白羊就生出一个小羊来，没有父亲，生出一个小羊来，而这个小羊的颜色和它那个母羊完全一样，给怀它的这个羊完全不同。啊，那么我们科学可以做这样一件事情。啊，好了，那么神为什么不能做这个事呢？神完全可以使圣灵在玛利亚的身上从圣灵怀孕，然后道成肉身，以马内利，然后主耶稣就一个肉身，啊，完全可以，啊，所以这是一个奥秘，就是主耶稣又是真正的人，又是真正的神。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节那里说，我与父原为一，原为一的那个原字原文是没有的，就是我和父是一，就是神主耶稣跟父是不能分开的。主耶稣有个肉身，他在地上行走，人就看见他这个肉身，他说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就是一个。我们也知道三一神父子灵，三一神里面只有第二位，就是只是有形状的，只是有形象的。那么这里要请我们读一书旧约，请你读创世纪的第一章，创世纪的第一章，请我们从第二十六节开始读，好吧？第二十六节，我们要从第二十六节读到二十七节，就读这两节，二十六到二十七。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好，特别要请我们注意，第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这个我们是一个复数，那就证明这是三一神了，父子灵，按照我们的形象，父子灵他们有一个形象，底下按照我们的样式。在英文的翻译里面，第一个字是翻译成 image， 第二个字是翻译成 likeness。 image 就是说是外面的形象， likeness 是说里面的性情，是按照我们，你看都是按照我们，按照三一神的形象和性情来造人。好，第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你看这用一个他是单数的，所以三一神是用我们的形象，我们的形象最终就按照他的形象，所以看来三一神里面只有一位，哎，就是没有降世的主耶稣，他有形象，就是第二位，就是子父子灵子，所以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你看创世纪一开始摩西写这个的时候，那就是圣灵的启示，让他明白神在造人的时候是按照神的我们，但是最后是按照他啊。所以这样看来主耶稣是有形象的啊，三一神里头他是有形象，所以是按照他的形象造。 那么今天我们回过头，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来读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那就是说主耶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因为三一神就是以他来代表了，他就有一个肉身在这个地上行走。我想这就是，而且主耶稣说，我做的事，我说的话，是父在我里面做他的事情，就是父在哪里做，他做就是父在做。所以我们讲主耶稣有赦免人的权柄啊，因为是父才能赦免人，神才能赦免人的罪，他就有这个权柄。好，我们在讲主耶稣肉身和我们不同的时候，我们说了十几点，那么今天我们就把这些在这里有一个总结了啊，总结。我们还要说第四点，撒旦只能试探主耶稣的魂，不能试探主耶稣的灵。主耶稣不是有灵魂体吗？圣经里告诉我们，撒旦在主耶稣的试探他的时候，试探只能试探他的魂。这里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约翰福音的十二章。我们要从第21、20节读起。要读到28节。
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住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现在心里忧，魂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
好，感谢主。这里我们就看见有几个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要求来见主耶稣。好，主耶稣就说他的荣耀的时候到来。马上主耶稣就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死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那也就是这些希利尼人是他要结的子粒啊，要结的子粒，因为他们来主动的要求要来见主耶稣啊。主耶稣不只是在犹太这个地以色列地方工作，连希腊人他们都要来寻求他了。那么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这个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死了，就是十字架要临到他的身上，十字架到了，讲完了十字架，马上就是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这里是说到十字架在主耶稣身上要成为现实了。那么这里就马上主耶稣就说，第27节，我现在魂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当十字架要临到主耶稣，希腊人来见主耶稣的时候，就引起了主耶稣一个反应，就是他魂里面就忧愁。十字架对主耶稣是撒旦要会用十字架的苦，十字架的来对主耶稣进行试探，试探只知道他的魂里，你看到没有，他魂里不是说我灵里忧愁，到他的魂里忧愁。为什么？因为上次我们说过，主耶稣并不怕死， 因为圣经里有一句话说，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你看二十七节，我现在魂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这里救我脱离这个时候，他的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我们讲过，意思就是说，难道要我去求父救我脱离这个时候吗？脱离十字架吗？但是我是为这个时候来的。为什么主耶稣对于十字架，撒旦会用这个来试探他啊，试探他。而且我们刚刚我们读了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主耶稣在科西玛丽园在祷告的时候，他不是说了吗？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而要照你的意思，也是说到我魂里极其忧伤，魂里忧伤，魂里忧愁，就是人的魂受撒旦的试探。为什么撒旦能够试探主耶稣的魂，他不试探他的灵？主耶稣在这里绝对没有讲我的灵里忧伤，灵里忧愁。因为上次我们说过，主耶稣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他是完全没有罪的。但是现在他们为我，他为我们的缘故要成为罪啊。那么现在请我们读希伯来书，请我们读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六节，好，我来读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六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那我们看看主耶稣是怎么样呢？圣洁的，没有邪恶的，没有玷污的，远离罪人的，他是这样一个。那么我们再请读第四章，希伯来书的第四章十五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怎么样犯罪。啊，上次我们讲了，主耶稣的肉身没有罪性，也没有罪行，对吧？但是因为他要担当我们的罪，所以请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请读最后一节二十一节，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这个无罪啊，它这里有个小字，是不知罪的，他没有罪的感觉的，就要替我们成为什么？要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现在主耶稣是一个圣洁的，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的，完全不懂得罪的，现在要为我们成为罪了。你看他要成为一个罪啊，那时候神的性情怎么样？是刚刚相反的。你说他愿意这样做吗？这个撒旦在这里就试探他的魂了，他知道他要成为一个罪，不但成为罪，而且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神要与他怎么样分开了。所以他说，我的父，我的父，为什么离弃我？神从来没有跟他分开过啊，没有分开过，但是现在是要分开了。因此主耶稣在这种情况下，撒旦用这一个来试探他，他里头就觉得和他的性情不合了，他是没有罪的性情，现在要为我们成为罪了，他不能和神分离，他要和神分离了，他里面不愿意，对不对？和他的性情不符合，不愿意，但是他又是为了这个时候来的，他就必须要成为罪，又必须要和神分离，又必须要担当我们的罪，怎么办？好了， 他要这条路他是要走，所以这里就说他魂里面忧伤，是这么一个缘故，并不是说他怕十字架啊，这是这种心情是我们不能理会的，因为我们人就是有罪心情嘛，我们能够体会，但是主耶稣没有这个。好了，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到圣经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就看见撒旦能试探的他的是他的魂，不能试探他的灵，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的灵是神住在他的里面。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对不起，我们读这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最后一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最后一节四章二十二节，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所以这里看见主是与提摩太的什么同在？灵同在，也就是说主是住在提摩太的灵里，也就是说圣灵是住在我们人的灵里面，人的灵里面。所以撒旦不能够试探主耶稣的灵，撒旦也不能试探我们基督徒的灵，他可以试探我们的魂，因为我们的灵里面住有圣灵。这个圣经我们还要请读一处，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原文没有心里，原文就是基督若在你们里面，下面就讲身体就因罪而死，灵却因义而活，原文也没有心字，就是我们的灵就活了。为什么我们灵活了？因为基督在我们灵里面，就像刚刚提摩太后书那里讲主与你的灵同在。所以撒旦可以试探我们的魂，不能试探我们的灵，在我们灵里面他没有工作，魂里面他可以试探。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就说到他的魂的问题了，魂里的忧伤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因此主耶稣在受撒旦试探的时候最多到魂里，所以他说魂里忧愁，魂里忧伤，极其忧伤，但是灵里面没有。因为他的灵里面是附在他的灵里面，所以他的灵里面是刚强的。所以马上他是说，难道要求父救我脱离这个时候吗？但我是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这句话马上就说到灵里面的问题了。好，我想这是一个我们说到主耶稣他有人的灵，他有人的魂，也有人的身体。那请我们再继续读约翰福音的十三章请我们读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耶稣说了这话，灵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好了，我们看这个是灵里忧愁，不是魂里面忧愁。这个灵里面的忧愁和魂里面的忧愁的不同，魂里面的忧愁是和忧伤是外面环境或者外面的人事物，撒旦借助那些来给他一个刺激。比方说希利尼人来了，那是外面犹太那个 希腊人来要会见主耶稣，那是外面。主耶稣听见他们来了，主耶稣就说到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说到十字架了。一说到十字架，撒旦就试探他的魂了，所以他魂里就又丑了。啊，就是我们魂里我们知道魂的功用是有思想、感情、意志，是完全和外面的世界接触的。有一个人说一句话，有一个人做一件事，都可以刺激我们，那是外面，只能到我的魂为止，不能到我的灵里面去。撒旦也只能借助这个事情来试探我的魂。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讲，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是灵里面忧愁。这一个犹大要卖主耶稣，他去找祭司长要了30块钱，主耶稣没有看见，门徒也不在旁边，也不知道他做的这个事情。但是主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是神。所以这里说灵里忧愁，不是外面有一件事情来刺激了主的魂，不是的，是里面他是神，他就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主耶稣知道万人的心，他都知道了。因为主耶稣知道万人的心，为什么？因为是灵里面知道，不是魂里面受刺激。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二章，23节，要读到25节，23节读到25节。
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好，这一个那就是他是神，对不对？他灵里面知道，所以他就知道犹大要卖他了。虽然犹大做的事情主耶稣都不在场，也没有一个门徒看见。你看主耶稣在那天晚上晚餐上，主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卖我，这个门徒就在问谁卖你啊。如果他们有人去看见祭司长拿了30块钱给他，他们就知道了，都不知道。但是主清楚，这个是灵里面的感觉，不是魂里面的感觉。灵里面的感觉是从神来的。那么今天一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里面有两种的感觉。第一种的感觉是从魂来的，魂来的就是外面的刺激，外面的刺激啊，这是魂来的。灵里面的感觉可以不有环境的任何刺激，神会把这个感觉摆在里面的，跟外面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灵里面的感觉。因此我们基督徒要分清楚，我这个思想是从魂来的，还是从神来的，还是从灵来的，是从圣灵来的，这两个是不同的。既然因为基督徒分不清楚，传道人分不清楚，常常就把思想里的东西、魂里面的东西当成了圣灵的，当成了圣灵的东西，这个就要出问题了。所以圣经里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操练灵。圣经里怎么讲？那我们在读提摩太前书，那里就讲操练敬虔。现在我们请读提摩太前书第三章，16节。大在今天的奥秘，不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里讲了一个就是今天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我们再读第四章的第八节，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里还有一个就是操练敬虔，要操练。操练这个字就是 exercise， 就是你天天要去，好像你锻炼身体一样的，天天都要去。今天我们天天都要操练你的灵， 就是我要看操练我的灵，不是操练我的魂。我那个魂的反应很自然的，很自然的，外面一个刺激马上到我的思想里，马上就是我的感情有一个反应，马上我的意志就有一个行动，这是魂里的东西。灵里的东西就不同了，灵里的东西不同了。比方上次我们也举了一个例啊，我不是说我这次碰见一个青年人吗，他说每天晚上吃完晚饭他要读圣经，那天晚上呢，他外面就有一个刺激啊，就是那天是足球赛，要看电视呢还是读圣经呢，你看这两个就来了啊，一个是外面要足球赛，一个是里面啊，这一个就是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天天都要遇见这样的事情，都要遇见这样的事情，一个是外面对我们的刺激，世界吸引我，撒旦试探我，把我拖到外面去，另外里面有一个感觉。上次我们也举了一个例，有一个基督徒为着主名的缘故把他抓到监狱里去了，一进到监狱里去，他里头是非常对那个监狱的环境非常反感，因为外面一个刺激啊，看见那个房子那么小，住那么多人，那个味道也不好，希望马上就出去啊，他不想在那里啊，这是他魂的感觉。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就祷告，他就回到里面向主祷告，他一祷告回去以后，里面马上一句话，唯一一收笔牌的有福了，哎，他里面就喜乐了，本来那个环境他不愿意的，现在他愿意坐牢了，你看他愿意了。这两个不同的感觉，一个是从灵来的，灵来的感觉不受外面环境的影响。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要分辨这一个，而且我们要操练这一个。怎么操练法啊？我们怎么来操练法？现在我们就说具体的操练啊，怎么操练法啊？请我们读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好，这里就给我们一个操练了，就是你思想天天在想什么，你是想天上的事还是想地上的事，这是一个操练。什么叫做想天上的事还是想地上的事呢？我在这里也和弟兄姊妹说了很多的这个见证。我曾经说，我说有一次我参加日本人的一个聚会，有一个牧师他是讲日文的，也懂中文，他就给我说翻译。那个会里面有两个小孩子，青年少年人吧，一个9岁，一个12岁。那么我们就问他，我说：“请问你今天早晨你在睡在床上，你醒了眼睛一睁开，第一件你思想想什么？”就问这个事情。天天我们要用思想啊。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就是你想什么。这个大的12岁的是大的，就给我讲，这个男孩子说，他说今天早晨我醒了，第一件事情想我的功课没有做完。小的9岁的那个讲，我今天醒了，第一件事情我想妈妈今天拿什么给我吃。我说你们没有一个人先想到主耶稣吗？没有。好了，这个就讲我的思想。什么叫操练？那就是说你每天思想想什么，这个就是一个操练。要多一点去想神的事啊，不要老是想世界上的事，这个就叫操练。那基督徒，我们这么大的年龄了，你可以操练了。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你不要先给太太讲话， 不要先给丈夫讲话，给孩子讲话，你也不要想到我今天早晨起来先买菜还是先穿衣服，先做什么。第一件你醒了，第一件你就向对主说话，就睡在床上你就对主讲，很简单，一分钟两分钟就把你自己交给主，主啊耶稣，求你今天与我同在，让我的思想天天来想你，你就要把你的思想摆进去啊，想到他，对他讲话啊。我们再读一次圣经，请你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因为谁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谁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啊，这个体贴我们原来说过就是思想。今天我们是想肉体的事呢，还是想圣灵的事，就是这个问题。现在我想的都是肉体的事，那么你想，我天天要上班啊，要工作啊，我不能不想到工作上的事，那没问题，工作上的事你完全可以想。如果你操练到一个程度，你可以做工作上的事情，也可以想到工作上的事情，但是你里面不会失去神的同在，你里面是满了神的同在。也就是说你有两个你，一个你是你的思想，第二个你是你的灵。所以说不是讲吗，我魂里忧伤，我灵里忧伤，这是两个不同的。我们今天说你要从外面操练，魂里面的操练，操练到灵里面去就对了。今天就是怕我们在魂里面不肯操练，我的思想天天不能够想到神的事情，你在外面魂里面不操练，灵里面一定是空虚的。但是你在魂里面操练，你天天在思想里操练，感情里操练，最后你会操练到灵里面去。
我有个提问。
好，请讲。
对不起啊。
那么现在我们来说，一个人，你学生要上学，你当然要用思想。请问你，你在上学就算上八个钟头吧？八个钟头，你每一分钟都在用你的思想吗？不一定吧。你上课听老师讲话，讲课，你可以用你的思想。你下了课，你的思想又在做什么呢？所以你下了课的思想不一定就是没有听老师讲话，就听同学讲话了，或者很多人就去听 VCD 了。那么你能不能够把你空的时间操练，把你空的时间来对主讲话？比方说早晨起来你的床上醒了，这个时候老师没有讲课吧，你还没有上班吧，你可不可以想想主的事情啊？可以啊。所以我们能够用我们平常操练的时候啊，开始操练的时候，你尽量把你的思想有空的时间，不是上班的时间，你把它抽回来，不去想地上的事情。好，这是第一个步骤。第二个，你慢慢成了习惯以后，你就会有一个感觉，我这个人分成两个部分，我就是上班的时候我里面还有神的同在。你记不记得有一个人叫做 Lawrence， 叫做 Lawrence 苏林格言，他一天工作忙得不得了，他是在军队里头厨房里头当服务员的，一个当兵的来问他要这一个，这个还没有拿完，那个又要另外一个一份菜，那个又要这个，他一天就忙得不得了。但是他说我在最忙的时候，外面我也在说话，我也在做事情，但是我里面没有失去神的同在。你看这个就是你操练，那就说从明天起我就把它分开了，不可能的，那是天天在那里想到天上的事情。也就是说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思念圣灵的还有思念肉体的，就是这个问题啊，这个操练非常重要。我来在这里啊说，因为我们不应该把主耶稣哪些是人性，哪一些就是神性， 不分开，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他就是道成肉身，神就在他里面，没有要我们去把它分开。把它分开是神性分开成人性，这就是人的去分法啊。这样的分法常常会在只是从逻辑学啊和哲学这样来得到一个结果，但是这都不是神的要我们做的。所以在神学里面的两派在那里斗了很多年啊，斗很多年，但是最后得出只有一个结论，就是说主耶稣是真正的人，又是真正的神。我们千万不要把他人性和神性把它拆开，因为他是一父和子神性。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这是前面我们要把它总结一下，因为这个涉及到很重要的啊一个真理的问题，真理问题。那么下面呢，我们要读一点圣经，就是十三章的31-32节，约翰福音。31节，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荣耀，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32节，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好了，这两节圣经是说主耶稣要得荣耀。在圣经里头，约翰福音有三次说到主耶稣得荣耀的事情。第一次是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七章37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说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就是在第七章的时候，耶稣还没有得荣耀。我们知道得荣耀就是指说十字架，就是十字架。这是第一次说到主耶稣给荣耀的关系，他还没有得到荣耀。那现在再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12章，刚刚我们读过，我们还可以把它读了啊。我们从20节读到23节。
那时尚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的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第七章是说还没有得荣耀，但是这里马上就说到他的荣耀的时候到了，就是十字架要到了啊，马上说到这个事情。那现在我们看第13章30节，我来读好了。第13章30节，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了。那时候是夜间了。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这是完成式啊，动词完成式。主耶稣还没有进十字架，对不对？就是那天晚上主耶稣就被卖，就得荣耀了。主耶稣得了荣耀了。所以我们虽然他还没有进十字架，但是他的心他是完全向着十字架去的，他是愿意去钉十字架，所以就得了荣耀啊，得了荣耀。不但他得了荣耀，而且 神也在他这个身上得了荣耀，因着他得了荣耀，神也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好，因为受到荣耀，所以我们就把前面三处的荣耀我们都连在一起来读，好吧？所以荣耀是指着什么讲？他说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圣灵还没有赐下来，那也就是说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那么现在我们就看见犹大出去卖他，说人子就如今人子就得了荣耀，十字架就进行了，进行主耶稣就得了荣耀。